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今天是2015年1月10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华盛顿时间凌晨4点。下面播报国际新闻。法国遭受的17人死亡的3天恐怖袭击事件星期五告一段落。期间，法国警方在2次围攻行动中击毙了3名嫌疑人，目前还有1名嫌疑人在逃。法国当局说，涉嫌本周袭击讽刺杂志《查理周刊》的2兄弟星期五已经被击毙。一名被劫持的人质在警方在巴黎以北的一次突击行动中获得自由。星期三，有12人在杂志社遭到的袭击中丧生。警方星期五还突袭了巴黎的一家犹太超市，击毙了另外一名武装分子。此人杀害了4名顾客。在5个小时的危难中，有好几名顾客藏在存放肉类的冷库里。一名美国法官判处一名激进的伊斯兰传教士终身监禁。8个月前，这名传教士被判定犯有联邦恐怖主义罪。纽约一家联邦法院的法官星期五对穆斯塔法·卡麦勒·穆斯塔法作出上述判决。人们一般都知道他叫做阿布·哈姆扎。哈姆扎一只眼睛失明，双手截肢。他在场听取了法官对他的宣判，他的律师敦促法官在量刑时考虑他的身体残疾。哈姆扎受到向恐怖分子提供物质支持的11项罪行的指控。去年5月，法庭判定他全部获罪。这些罪行还包括派遣信徒在美国纪念立圣战者训练营地，派人前往阿富汗帮助那里的基地组织，以及向1998年绑架西方游客的也门激进分子提供卫星电话。4名人质在解救行动中丧生。美国助理司法部长卡林星期五发表声明称，哈姆扎是一名死不悔改的全方位恐怖分子。印尼当局说，搜寻人员已经把12月28号坠毁的亚航班机的机尾提升到爪哇海表面。这次空难导致机上162人全部遇难。救援人员星期六将气球绑在残骸上，使机尾浮上水面。调查人员希望驾驶舱语音和数据记录装置仍然在飞机的尾部，找到这些装置对于了解飞机失事的原因至关重要。搜寻者们星期五探测到8501航班的黑匣子信号，但是官员们说黑匣子似乎脱离了飞机尾部。美国消息来源说，联邦调查人员和检察官建议对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彼得·雷乌斯提出重罪行指控，因为他涉嫌泄露机密信息给他以前的情夫。上述建议首先由《纽约时报》星期五作出报道。退役4星上将彼得·雷乌斯由于其婚外情新闻曝光而辞去情报界高官职务已经2年。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将最终决定是否起诉。调查集中在彼得·雷乌斯在其担任情报局长2年中是否准许传记作者和情夫布罗德维尔接触机密信息，包括访问他的 CIA 电子账户。乌克兰4名政府军士兵和至少4名平民星期五在俄乌边界附近丧生，同时4国外长马上就要召开会议，试图挽救4国峰会。乌克兰官员认为伤亡是由亲俄反叛分子的炮击造成的。基辅还把炮击与本星期俄罗斯假借人道援助可能向分离分子运送武器联系在一起。莫斯科坚称最近救援车队运送的都是民用物资。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9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 Stuart 家的小儿子 Robbie 和同学在玩电子游戏，当他听说英文老师 Pollard 先生要离开学校的时候，他就赶紧要求和他道别。
在今天的这一讲里， Robbie 到了 Pollard 先生的家里，搬家公司正在给他搬家。 Pollard 先生看到 Robbie 非常高兴，但是家里太乱，只能招待他一杯清茶。 Robbie 感谢 Pollard 先生传授给他那么多知识。 Pollard 先生说 Robbie 将来会是写文章的好手。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Load， L-O-A-D， Load 在这里是动词，意思是装载、装货。
Parlor， P-A-R-L-O-R， Parlor 是名词，意思是殿堂、营业室。
Disturb， D-I-S-T-U-R-B， Disturb 是动词，意思是打扰、扰乱。
Journalist， J-O-U-R-R-N-A-L-I-S-T， Journalist 是名词，新闻记者或新闻工作者。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Good morning. Is this the Pollard house?
Yeah, it is. They're moving out today.
Where are you taking everything?
As soon as we get this truck loaded, we're leaving for Baltimore, Maryland, about 4 hours south of here.
Is it okay if I go in?
I guess so.
Mr. Pollard? Mr. Pollard? It's Robbie Stuart.
Robbie, what a nice surprise.
Oh, hi, Mr. Pollard.
Come on i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 was just down at the video arcade with a couple of friends, and someone said there was a moving van at your house.And so, I wondered if you were moving.
I am moving. My wife got a new job in Baltimore. Did you come all the way over here just to say goodbye?
Well, yeah, I did. I hope I'm not disturbing you.
Not at all, Robbie. I'm pleased you're here. Sit down.
Thank you, Mr. Pollard.
I'm afraid I haven't much to offer you. Almost everything is packed away in boxes, except my tea kettle.Can I offer you a cup of tea?
Sure, if it's not too much trouble.
No trouble at all. Come with me into the kitchen while I put the water on to boil.
And so, you see, even though a lot of kids thought you were a hard teacher...
I guess I did ask for a lot of written work.
You did, but you were such a good teacher. You made us think.
You know, Robbie...When a teacher hears a student say something like that, well, it makes being a teacher about the best job in the world. But now tell me about you, Robbie. Any new thoughts about your future?
A few. I didn't think I could put my thoughts into words, but I'm getting better at it thanks to you. And now I'm even thinking that I might be a journalist and write for a newspaper.
You'll be a good writer, I'm sure.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in this box. It's a book I think you'll like.
A book for me, Mr. Pollard?
If I could borrow your pen, please. I'd like to write something in it for you.
Sure. Here's my pen.
This book is called Love of Language. It helped me a lot with my writing when I was your age.
Mr. Pollard, I'm really sorry you're leaving the high school. You taught me a lot. Thanks for everything.
You're welcome, Robbie.How about a little more tea?
刚才我们听的是整个英文课文，接下来我们分段翻译并讲解。第一段的内容是 Robbie 来到英文老师 Pollard 先生的家门前，看到搬家公司的工人正在装车。Robbie 进门后和 Pollard 先生打招呼， Pollard 先生看到是他的学生 Robbie 来了，非常高兴。
Good morning. Is this the Pollard house?
早上好，这里是 Pollard 家吗？
Yeah, it is. They're moving out today.
是啊，他们今天就搬走。
Where are you taking everything?
东西都要搬到哪去呢？
As soon as we get this truck loaded, we're leaving for Baltimore, Maryland, about 4 hours south of here.
我们把卡车装好后，马上就去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从这儿向南开车大约4个小时。
Is it okay if I go in?
我能进去吗？
I guess so.
我想可以吧。
Mr. Pollard? Mr. Pollard? It's Robbie Stewart.
帕勒先生。帕勒先生，我是 Robbie Stewart.
Robbie, what a nice surprise.
Robbie, 没想到你会来，太好了。
Robbie 到了 Pollard 先生的家门口，看见搬家公司的工人，就先向他问候 Good morning， 而不是直接问他这里是不是 Pollard 先生的家。在向别人打听事儿或者问路的时候，直接发问呢，显得不礼貌。
那么具体要先说什么话，其实也没有固定的格式，可以像 Robbie 那样先说 Good morning 或者 Good evening， 也可以再多说几句，例如 How are you? How is it going? 等等，还可以啊，简单的说 Excuse me， 对不起，劳驾，然后呢再问问题。
我们以前讲过，说一家人可以用姓的复数，比如说 Pollard 一家可以说 The Pollards。说肖华一家呢，可以说 the Shells。 今天的课文里 Robbie 问搬运工人 Is this the Pollard house? 这里强调的是 Pollard 这家人住的地方。
那么搬家工人说 As soon as we get this truck loaded, we're leaving for Baltimore, Maryland。 先来看看前半句 Get this truck loaded 就是把卡车装好。我们讲过，很多美国人在口语中喜欢用 get 这个词，搬家工人的话呢，就是又一个例子了。要是说啊，把这车修好，翻成英文，那就是 get the car repaired， 把你的功课做好，就是 get your homework done。
搬家工人的后半句话 ，We are leaving for Baltimore, Maryland， 用的是现在进行时，但是表示的是即将发生的动作。还有在说地名的时候呢，要从小到大，和中文的习惯正好相反。
对，那么英文说 Baltimore, Maryland， 但是中文却要说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市。对于刚学英文的听众朋友啊，肯定会觉得不方便，因为脑子里要很快的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不过这也没什么，因为想想看，学习中文的美国人不是也得老颠倒顺序吗？
没错，不同的文化就有不同的习惯。在美国，人们近途旅行呢都是开车，所以在表示距离的时候呢，所说的时间是指开车的时间。About 4 hours south of here， 从这儿往南开车大约4个小时。
Pollard 先生他正忙着搬家的时候，发现有学生来看他，非常高兴。他说 ：“What a nice surprise！” 有的时候啊，可以把 surprise 这个词直接翻译成惊喜。但是呢 ，surprise 这个词啊是中性的，有的时候未必一定有喜的意思。
所以 Pollard 先生才说 ，What a nice surprise！ 没想到你会来，真让我高兴。Robbie 对 Pollard 先生说，他和朋友玩电子游戏的时候，听说了 Pollard 先生要走的消息，所以就来看他。Pollard 先生得知 Robbie 是专门来看他之后，也挺感动。可是家里因为搬家弄得比较乱，所以只能请 Robbie 喝一杯茶。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Oh, hi, Mr. Pollard.
Oh, 你好 ，Pollard 先生。
Come on i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快进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I was just down at the video arcade with a couple of friends, and someone said there was a moving van at your house.And so, I wondered if you were moving.
我和几个朋友刚才在电子游戏厅玩，有人说你家门口有一辆搬家卡车，所以我想你是不是在搬家？
I am moving. My wife got a new job in Baltimore. Did you come all the way over here just to say goodbye?
我是在搬家，我太太在巴尔的摩找了一份新工作。你是专程来说再见吗？
Well, yeah, I did.I hope I'm not disturbing you.
是的，我是来说再见的，希望没有打搅您。
Not at all, Robbie. I'm pleased you're here. Sit down.
没有 ，Robbie， 我高兴你来，坐。
Thank you, Mr. Pollard.
谢谢 Pollard 先生。
I'm afraid I haven't much to offer you. Almost everything is packed away in boxes, except my tea kettle. Can I offer you a cup of tea?
我恐怕没有什么招待你，所有的东西都装进纸箱了，只有烧水壶还在外边。我给你做一杯茶，怎么样？
Sure, if it's not too much trouble.
当然好，只是别给您添太多麻烦。
No trouble at all. Come with me into the kitchen while I put the water on to boil.
一点也不麻烦，跟我一起到厨房来，我来烧水。
Robbie 进了 Pollard 先生的家，看见 Pollard 先生就打招呼问好。Pollard 先生赶忙说 ：“Come on in。”语文 ，Pollard 先生为什么不是简单的说 “Come in” 呢
？Come in 是进来，那么加上一个 on， 意思呢还是进来。不过翻译成中文啊，我们可以说“快进来”。有的时候呢，副词 up 也有这种加强语气的功能。例如，我们说 “listen”。听，我们也可以说 listen up， 听着。
Pollard 先生说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我们以前曾经解释过，听众朋友一定还记得 ，Robbie 的哥哥 Richard 和太太 Marilyn 去听音乐会的时候，意外碰上了妹妹 Susan。Susan 当时问的就是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虽然问话的字面意思是你们在这儿做什么呢，但是他强调的是为什么在这儿。而并不强调具体做什么。
Pollard 先生告诉 Robbie， 他之所以搬家，是因为他太太在巴尔的摩找了一份新工作。和很多其他国家的人相比，美国人的流动性啊是比较大，很少有人从小到大都在一个州里。但是搬家的原因有很多，可以是像 Pollard 先生那样，因为太太找了新工作，也可以是为了离亲友近一点，或者呢是为了有更好的气候。甚至啊，可以因为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太长了，纯粹就是想换换环境。
看来 Pollard 先生家里是夫唱妇随，而不是夫唱妇随，太太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
这啊，其实不算什么，美国的教师短缺， Pollard 先生到哪里找工作啊都不困难。就拿我的一个朋友来说吧，他太太在一家公司担任高级主管，我这个朋友呢却辞去了工作，专职在家照看三个孩子。用他自己的话说啊，他是一位 stay at home dad， 用中文说那就是家庭妇男了。
干脆辞去工作在家带孩子，这比 Pollard 先生的确更进一步。用英文说呢，就是 go all the way， 完全彻底。
不过呢，在课文里我们听到 Pollard 先生对 Robbie 说的 come all the way here， all the way 是指远道，专门。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Andrew 乘飞机专程从美国东岸到西岸为他的未婚妻举办生日晚会。那么这句话翻译到英文就是 Andrew flew all the way from the east coast to the west coast to hold a birthday party for his fiance。
虽然 Robbie 是专程来看 Pollard 先生，但是他毕竟是不速之客，所以他客气地表示 I hope I'm not disturbing you，我希望没有打搅你。在一般情况下，美国人要到别人家都得事先打电话约好了再去，一般不会在没有事先通知对方的情况下就去敲门。要是有特殊情况必须这样做的话，来访者就得向主人道歉，正像 Robbie 向 Pollard 先生讲的那样。
Pollard 先生问 Robbie 要不要一杯茶的时候， Robbie 说 If it's not too much trouble， 直接翻译啊就是要是不太麻烦的话。哎，肖华，我来举个例子，好像要是我上你家去，你邀请我在你家吃晚饭，那我啊一定会说 That's great if it's not too much trouble。
玉文，你下回来，我一定请你吃饭。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Robbie 告诉 Pollard 先生，虽然同学们都觉得他太严厉，但是他认为他学到了很多东西，学会了思考。 Pollard 先生说，学生这样说是老师最好的回报。
And so you see, even though a lot of kids thought you were a hard teacher，
你知道虽然很多学生都认为你是位严厉的老师。
I guess I did ask for a lot of written work.
我想我的确要求做大量的作业。
You did, but you were such a good teacher. You made us think.
是的，但你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师，您让我们思考。
You know, Robbie, when a teacher hears a student say something like that, well, it makes being a teacher about the best job in the world. But now tell me about you, Robbie. Any new thoughts about your future?
你知道 Robbie, 当一名老师听到学生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就感到老师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不过跟我谈谈你自己吧，对你的未来有什么新的想法？
A few.I didn't think I could put my thoughts into words, but I'm getting better at it thanks to you. And now, I'm even thinking that I might be a journalist and write for a newspaper.
是有点想法。我原来以为我不能把想法用文字表达出来，但是现在逐步提高了，都归功于您的帮助。我现在甚至想将来当一名记者，给报纸写文章。
中文和英文里都有虽然、但是这种表达，不过啊，按照英文语法，在说了虽然 though 或者 although 之后呢，后面就不能够再用 but。
Robbie 说 You did, but you were such a good teacher.
Robbie 这里说的 You did 是接着 Pollard 老师的话说的。老师说 I guess I did ask for a lot of written work.我想我的确要求学生做大量的作业。 Robbie 接着说 You did, 也就是说对，你确实要求我们做大量的作业。 But you were such a good teacher, 但是你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这段课文里啊，有一些省略，像 Pollard 老师问 Robbie Any new thoughts about your future? 完整的问句应该是 Do you have any new thoughts about your future?Robbie 完整的回答应该是 Yes, I have a few new thoughts about my future. 但是英语口语啊，和其他语言一样，只要上下文意思清楚，有很多地方都可以省掉。
口语中除了有省略以外，还多了一些书面语言中通常是没有的话，例如 And so, you see, well, you know, 这样的口头语。对于学习英语的人来说，这些话能听懂就行了，没有必要特意去模仿。
我们曾经讲过，擅长做什么事情是 to be good at something， 但是 Robbie 说 but I'm getting better at it， 他的意思是说我的写作日益进步，也就是我本来做不好，但是逐步做得更好一些，和擅长做什么正好相反。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Pollard 先生认为 Robbie 将来会成为优秀的作家，还把当年对自己写作有很大帮助的一本书送给 Robbie 作为临别的礼物。
You'll be a good writer, I'm sure.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in this box. It's a book I think you'll like.
你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我很肯定。这个箱子里有一样东西我要给你，这是一本书，我想你会喜欢的。
A book for me, Mr. Pollard?
Pollard 先生，给我的一本书。
If I could borrow your pen, please, I'd like to write something in it for you.
我能借你的笔用一下吗？我想在书上给你写几个字。
Sure, here's my pen.
当然可以，给您笔。
This book is called Love of Language. It helped me a lot with my writing when I was your age.
这本书的名字是《语言之爱》。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这本书对我的写作帮助很大。
Mr. Pollard, I'm really sorry you're leaving the high school. You taught me a lot. Thanks for everything.
Pollard 先生，你离开我们高中，我真感到遗憾。您教会了我很多东西，谢谢您所做的一切。
You're welcome, Robbie. How about a little more tea?
不客气 ，Robbie。再喝点茶吧。
Pollard 先生要把一本书送给 Robbie 的时候说 It's a book I think you'll like. 这个句子里有三个部分。 It's a book I think 和 you'll like 主句是 It's a book， 其他部分都是修饰 book 这个词的。 It's a book, 那是一本书。It's a book you'll like, 那是一本你会喜欢的书。It's a book I think you'll like, 那是一本我认为你会喜欢的书。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Good morning. Is this the Pollard house?
Yeah, it is. They're moving out today.
Where are you taking everything?
As soon as we get this truck loaded, we're leaving for Baltimore, Maryland, about 4 hours south of here.
Is it okay if I go in?
I guess so.
Mr. Pollard, it's Robbie Stewart.
Robbie, what a nice surprise.
Oh, hi, Mr. Pollard.
Come on i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 was just down at the video arcade with a couple of friends, and someone said there was a moving van at your house. And so, I wondered if you were moving.
I am moving. My wife got a new job in Baltimore.Did you come all the way over here just to say goodbye?
Well, yeah, I did. I hope I'm not disturbing you.
Not at all, Robbie. I'm pleased you're here. Sit down.
Thank you, Mr. Pollard.
I'm afraid I haven't much to offer you. Almost everything is packed away in boxes, except my tea kettle. Can I offer you a cup of tea?
Sure, if it's not too much trouble.
No trouble at all.Come with me into the kitchen while I put the water on to boil.
And so, you see, even though a lot of kids thought you were a hard teacher...
I guess I did ask for a lot of written work.
You did, but you were such a good teacher. You made us think.
You know, Robbie, when a teacher hears a student say something like that, well, it makes being a teacher about the best job in the world.But now tell me about you, Robbie. Any new thoughts about your future?
A few. I didn't think I could put my thoughts into words, but I'm getting better at it thanks to you. And now I'm even thinking that I might be a journalist and write for a newspaper.
You'll be a good writer, I'm sure.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in this box.
It's a book I think you'll like.
A book for me, Mr. Pollard?
If I could borrow your pen, please...I'd like to write something in it for you.
Sure. Here's my pen.
This book is called Love of Language. It helped me a lot with my writing when I was your age.
Mr. Pollard, I'm really sorry you're leaving the high school. You taught me a lot. Thanks for everything.
You're welcome, Robbie. How about a little more tea?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语问答练习。
Where was Mr. Pollard going to move to? He was going to move to Baltimore, Maryland. Why did he decide to move to Baltimore? His wife found a new job there.What did Robbie think of becoming in the future? He was thinking of becoming a journalist. What did Mr. Pollard give to Robbie? A book that once helped Mr. Pollard a lot with his writing.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9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法国遭受的17人死亡的三天恐怖袭击事件星期五告一段落。期间，法国警方在两次围攻行动中击毙了三名嫌疑人， 目前还有一名嫌疑人在逃。法国当局说，涉嫌本周袭击讽刺杂志《查理周刊》的两兄弟星期五已经被击毙。一名被劫持的人质在警方在巴黎以北的一次突击行动中获得自由。星期三，有12人在杂志社遭到的袭击中丧生。警方星期五还突袭了巴黎的一家犹太超市，击毙了另外一名武装分子，此人杀害了4名顾客。一名美国法官判处一名激进的伊斯兰传教士终身监禁。八个月前，这名传教士被判定犯有联邦恐怖主义罪。纽约市一家联邦法院的法官星期五对穆斯塔法·卡麦勒·穆斯塔法作出上述判决。人们一般都知道他名叫做阿布·哈姆扎。哈姆扎一只眼睛失明，双手截肢。他在场听取了法院对他的宣判。他的律师敦促法官在量刑时考虑他的身体残疾。哈姆扎受到向恐怖分子提供物质支持的11项罪行的指控。去年5月，法庭判定他全部获罪。这些罪行还包括派遣信徒在美国建立圣战者训练营地，派人前往阿富汗帮助那里的基地组织，以及向1998年绑架西方游客的也门激进分子提供卫星电话。印尼当局说，搜寻队员已经把12月28日坠毁的亚航班机的机尾提升到爪哇海面。这次空难导致机上162人全部遇难。救援人员星期六将气球绑在残骸上，使机尾浮上水面。调查人员希望驾驶舱语音和数据记录装置仍然在飞机尾部，找到这些装置对于了解飞机失事的原因至关重要。搜索者们星期五探测到8501航班的黑匣子信号，但官员们说黑匣子似乎脱离了飞机的尾部。美国消息来源说，联邦调查人员和检察官建议对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彼得·雷乌斯提出重罪刑事指控，因为他涉嫌泄露机密信息给他以前的情夫。上述建议首先由《纽约时报》星期五作出报道。退役四星上将彼得·雷乌斯由于其婚外情新闻曝光而辞去情报界高官职务已经2年多。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将最终做出决定是否寻求起诉。调查集中在彼得·雷乌斯在其担任情报局长2年中是否准许传记作者和情夫布罗德维尔接触机密信息，包括访问他的 CIA 电子邮件账户。彼得·雷乌斯2012年11月辞职后，调查安全隐患的联邦调查特工在布罗德维尔的电脑上发现了机密的文件。乌克兰四名政府军士兵和至少四名平民星期五在俄乌边界附近丧生，同时四国外长马上就要召开会议，试图挽救四国峰会。乌克兰官员认为伤亡是由亲俄反叛分子的炮击造成的。基辅还把炮击与本星期俄罗斯假借人道援助可能向分离分子运送武器联系在一起。莫斯科坚称最近救援车队运送的都是民用物资。与此同时，基辅当局宣布德国、俄罗斯、乌克兰和法国外长星期一举行会议，努力为可能举行的首脑会议敲定时间框架和日程。美国股市今年第一个交易周以下跌半个百分点作收，尽管就业方面有好消息。美国失业率12月份下降了 0.2 个百分点，降到6年来的最低点 5.6%。美国劳工部周五公布的备受关注的报告还指出，美国经济净增了252000个工作，这两个数字均好于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测，并成为15年来就业增长最强劲的一年中的最好的数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5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中共官方香港大公网上个月28号刊出署名评论文章，称中国政坛崛起了一支浙江新军，这便是习近平曾经的浙江旧部。不过该文被很快删除，分析称这篇文章显然具有高度的敏感性。那么习近平在重拳打虎的同时，是否已经组建成型了习家军？这将如何构筑中共19大的政治架构，又将怎样左右中国的政治生态？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时评人为您说起解局。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庭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你好，各位好。
好的，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120，0551，请您拨打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问张立凡先生，就是这篇文章呢，它主要是围绕这个原浙江省委副秘书长曾国增他晋升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副主任这个报道，那么他是怎么一回事，是怎么样这个出现之后呢立刻又被删除了，请您简介一下。
我也注意到这篇文章，当然我想这个习先生的这个人事布局呢，此前我们在这个18届这个新的班子刚刚上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这个节目里就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当时的看法呢，就是将来可能这个太子党需要对这个19大重新做出布局，因为从现在啊，从18大这个交接的布局来看，团派原来已经做好这个全面接班的准备，因为这个从政治局这个层面，基本上这个大多数都是团派的这个委员。那么虽然他们在这个常委的竞争中团派受挫，因为这个上海帮的阻击，但是总体来讲，这个团派这个接班的态势是形成了的。那么同时还有这个问题，就是说太子党后继无人，太子党年龄偏大，那么这个而且红三代们对政治兴趣不大，有的嘛是很年轻，紧急提拔也来不及，坐火箭都来不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看这个习的人事布局呢，此前我也谈到这个问题，我说他在做储君的阶段，由于这个中共这个体制的格局，他很难形成自己的班底，所以呢他这个班底这个现在来看格局比较小，这个用人的圈子也不大，基本上是他的旧部啊、旧相识啊、同学呀、老乡啊这一类的是为主。那么当然这个尤其是到了最近这个阶段，我们看大批的曾经在浙江工作的干部都被提拔上来，那么这种情况呢，显然是就是为未来的这个19大在做这种布局。那么这个布局能不能够完成，现在还不好说，因为现在实际上我们看这个习先生上来以后，他已经用小组治国这个方式，把权力从政治局、从常委转移到了这个小组。那么现在呢，又提升他的一些亲信，像就是刚才讲到的我们这个舒国征先生，他做这个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呢，等等等等，就提了一些人来进小组和做各地的封疆大吏。还有呢，在军队里也开始，现在也在换血。那所有这些情况来看，但是我个人感觉，习先生的这个人马，这个如果想在19大前完成这个布局，还是蛮紧张的。 就剩三年的时间，三年不到，也许这点时间想要这个完成，完全从用他的人，这点我觉得可能做不到。而且中共的传统上，从毛时代、邓时代，基本上还算是，尤其毛时代，他还是平衡各个山头，搞五湖四海。那么如果现在你回到这个完全搞成枝江新军的话，我估计可能摆不平各个派系。所以我对这个我们可以关注这个现象，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新闻的被删除。那么我想这个在目前来讲，在官场来讲是一个很禁忌的话题。谢谢。
好，和平先生，你在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当中呢说，习近平现在的顶层设计最重要的不是政策，而是怎么样打破现有权力的结构和惯例。请你解释一下，目前正在崛起的所谓的习家军或者说枝江新军，是不是习近平试图用自己的人马来打破现有权力结构的一种尝试？
没有任何疑问，实际上长期以来所建立的五湖四海的这种权力结构是一种极其错误的，而且是非常传统的一种权力的结构的一种方式。如果按照这样的方式下去呢，那习近平什么事儿都不要做，因为他的上面已经有无数的这个太上皇，有无数的这个政治势力在牵挂着他。原来的政治势力不仅是有这个江泽民和这个胡锦涛，原来的这个政治局常委，每个人都在各个系统里面安插了自己的这个人马。如果按照这样的趋势下去，习近平是很难呢真正去施展他的这个政治行为。不管他的未来往哪个方向走，是走向独裁还是走向民主化啊，就是一个基本上的政治尝试，就是习近平要建立自己的这个人马。五湖四海这种方式在开始打江山的时候啊，也许有他一定的这个平衡性。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这个演变，我不认为就是政治派系在权力体系里面已经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这些所谓的政治派系通过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反腐败，我们可以发现呢，其实完全是溃不成军的，因为他们并没有真实，无论是军队的人还是地方的人，除了他们有一些个人的这个政治靠山以外，但是很难在党内形成非常严密的、具有体系的，而且彼此能够相呼应的政治派系，因为他们的权威都是来自于中央的任命。如果中央习近平掌握了他的权力的法统，利用这个法统把他们一个一个拉掉，或者是腐败分子，或者是他们年龄到时间了提不上去那么就可以把他们拉掉，建立自己的这个体系。那么按照原来的这种权力安排，那么中共十九大仍然是胡锦涛江泽民和其他的政治领导所安排的这个权力的班子。所以习近平这样一等强势下去，他势必要打破这个权力的框架。所以十九大将不像是八大那样，也不像是七大那样会有我觉得在权力结构上面会有根本性的颠覆和改变。比如说政治局常委这样一等很糟糕的各自为政的完全不负责任的这种所谓的集体领导制度互相各自贪污的建立一个贪污王国的制度，是不是要继续下去？原来的由这个地方诸豪经过一定历练才能担任政治局委员的这么一等权力的一等惯例，是不是要继续下去？因为习近平现有的这个班底，不管他是从附近的旧手提拔上来，还是找到这个当时候浙江的同盟军，或者是他清华大学的同学，或者是他的这个陕西的这个老乡，从级别来讲，他们要一下子晋升为这个政治局委员，按照以前的惯例是很困难的。按照现有的权力秩序，他们现在也在各个部委里面很多都担任的是副职的工作比如说中左部的常务副部长陈希，比如说中心部的常务副部长这个黄坤明还有各个领导小组里面的副组长，像刚刚讲的，他也只是一个财经领导小组的副主任而已。因为按照权力的秩序，他们需要从一个厅级升成副部，从副部升成正部， 等政府在审查政治局委员，这个阶梯实在太复杂，不像民主政府。民主政府里面可以把一个教授直接成为一个正部长，那么中共还是按照原来的这种官僚秩序的一个一个提拔，所以原来的官僚秩序是习近平不能迅速的上位，尤其不能迅速上位到这个政治局，不能上了政治局，他就不能掌握到接待的这个决策的权利。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来讲，习近平最头痛的、最需要解决的，就是这个原来的权力的秩序和他权力的管理。
嗯，好，和平。那么我想再问问您，就是刚才从您的这个分析来看，您认为习近平从施展个人权力的这个角度来看呢，他是非常的希望，也同时呢有必要打破过去的这个权力的桎梏，就是出落了这个太上皇、前朝遗老们他们的这个影响和势力。但是从您的这个说法来看，似乎呢这一点在至少在十九大这个前后呢都不太可能完成，是不是这个意思？
有可能会完成相当一部分。你必须要从习近平这次动用这个军队的这个人事布局来看，还是大大的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你必须要他能够迅速的把这北京军区的这个司令员，刚刚上任不久的这个司令员，换成自己的这个南京系的这个人马，让海军的这个政委换成这个自己三十一军的这个人马，让这个武警司令员换成自己南京的这个人马。你看，那这个几个职位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北京军区和这个武警，这是在现实意义，一个是掌握了北京卫戍区掌握了这个整个在北京的武力的布局和控制的这个北京军区司令员然后又掌握了在全国实行了某种程度上的军事控制的力量，就是武警。这个武警司令员也迅速由他的亲信来这个担任，这样一种强度显示出来，习近平不仅是显示出他的权力，他个人的集权的这种集派性，也显示出来中共实际上所谓的这些将军，所谓的这些地方的这个领导人，其实都是没有个人真正的权力的，也没有个人真正的权威，因为他们都来自于中央的任命。习近平一旦掌握了权力的正统，他愿意换谁他就换谁，即使别人要反击他的这个余地是比较小的。这就是我跟刚才张先生是有所差别的地方。我觉得即使大家都是溃不成军的就像他说贪官一样的，只要他愿意都是可以达到目标。
是张立凡先生，刚才您谈了一下过去在毛泽东时代呢非常这个提倡所谓的五湖四海，现在习近平面临着中国政坛所谓塌方式腐败、地震式腐败这种情况，他必须要重用自己的人马，但是他这样做危险在哪里？因为在不久前我们也看到中国的官媒发表文章批评所谓的朋党、批评所谓的帮派、宗派等等，在中国派系党内、中共党内派系很多林立的情况下，习近平如果做得太过了的话，会不会面临其他派系的一些反弹？
是现在这个中共这个权力结构当然这个在毛时代是高度集中，由实际上就是由毛作为一个最终的裁决者，作为全党无可争议的领袖，他可以这个平衡各派系，他可以决定各地大员的这个任免，甚至生死存亡都在他的掌握之中，甚至像刘少奇这样的人，最后他自己说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打倒你。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太一样了，就是通过经过邓时代到现在的这个后邓时代这个权力结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就是原来这种高度集权的这种权威已经示威了，就是变成一种这个诸侯，或者是这个这个各派系他们这种各自形成了自己的利益集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回到毛时代的那种集权，我觉得一个是从中共的这个组织结构上来讲一时很难做到，另外一个呢，从这个现在这个我们这个历史的这个角度来看进入了一个信息时代，一个互联网时代， 那么这种高度集权的掌控，从思想到组织，几乎我觉得是就达不到这样的力度了。所以我想，这个习先生他如果完全想，回到毛时代，就是那种领袖，全党的领袖，然后有绝对权威，这种情况，我觉得他可能很难成功。当然，我们也看到啊，当然和平先生他认为这个。因为这个习先生他掌握这个正统，他的正统地位可能能够决定官员的任免，但实际上官员其实都是一些个棋子儿，真正背后的东西其实是利益，也就是说还是这个我们通常讲的，比如说500个家族或者多少个家族。也许还没有那么500个，500只是一个笼统的数。实际上，我想未来啊，在背后掌控这些的，甚至于包括这个包装习先生，包装他的领袖地位，其实就是中共的这个太子党，他们是真正的这个这些的家族啊，可能也有十几个家族吧，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后台的大老板，所以。这个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现在想，其实就像我们历史上经常说的这种建筑制度，大体上就是这么一种制度，它已经不是一个这个有绝对权威的君主，而是有一个团体，他们共同决定，就像董事会一样来决定这个这个国家的未来，这个国家的命运，但是这个又不是什么常委。我讲的其实不是什么常委，现在常委可能都是面上的东西，而是真正的这个这个幕后的这个老板们或者是这个家族们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最高领导人这个背后还有他们，我要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好，接下来我想请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做一下回应。那么刚才呢，我们首先是张立凡先生谈到，就是习近平他个人是希望恢复到这个毛时代的这个，就是说伟大领袖是最高领导人，具有最高权威这么一个时代。那么但是呢，现在的现状呢，就是说共产党呢只不过是代表一些这个利益集团，那么对习近平也只不过呢是太子党对他的这个包装，那么希望通过他这样一个形象来获得自己的这个利益的最大化。那么我们也听到观众朋友说呢，就现在的这个中国的局势呢，是最好是由独裁者来终结独裁者。我想听听你怎么看，就是说习近平他究竟是希望，您同不同意张立凡先生谈到他希望回到从前的时代呢，还是他这个在他身上我们能够看到刚才我们的观众朋友所提出的这个建议呢，这个倾向呢？
习近平最好的这个历史的定位啊，只有在最后一瞬间最关键的时候发生，习近平做出他的这个历史性的选择，才是习近平真正的历史定位。也许在某一个事情大发生的时候，他可能呢像邓小平那样仍然是举起屠刀来镇压这个人民，那他就是在历史上不管他做出多大的贡献，就像这个邓小平一样，他永远在历史上都是一个污点，甚至是一个屠夫的这么一个形象啊。那么他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他像蒋经国一样的，在最关键的时候他选择了这个符合民意、符合这个潮流，选择走这个民主化的这个道路。不管在哪一种情况下去，我都觉得他应该集权。集权是民主社会和专制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啊，没有集权你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无论是邓小平时代，还是毛泽东时代，还是西方的民主时代，国家的元首是集权的，权力的分散实际上是极其危险的，对政权和对社会来讲，也是造成这么几十年来中共这个权力内部这个执行极度腐化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各自腐化，然后没有任何的体制内的对他的监督力量其实都没有啊。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习近平不管怎么样， 走向集权是一等恢复政治常态的表现，未必一定绝对的回到毛泽东时代，因为整个时代已经不能持续一个独裁的时代。如果习近平胆敢集权以后走向独裁，实际上是无异于给自己挖下一个坟墓，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啊！大家其实都看得很清楚，因为民智在中国已经开放了。另外一点，我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就在于，虽然这些政治元老们啊张牙舞爪，各自在过去几十年中间，他们布置了自己的这个人马，但是这些人马都是有严重的贪污腐化行为，有严重的这个后面的这个弊病。如果习近平愿意的话，他胆子略微大一点的话，他是可以把这些人给制约住的啊。事实上，在过去的一些年间，就是这一两年，虽然没有抓出特别的大老虎，在我看起来都是叫死老虎。没有抓到几个现任的政治的委员和现任的政治的常委，还是很不过瘾的。但是能够拉掉很多的这个省会的书记，实际上是打破了原来的啊这个安排的这个接班体系。因为在省会里面担任书记，就是未来的省委书记和未来省长啊，甚至是未来副总理啊，未来这个总理的这个人群的一个培养的一个很关键性的职位。现在他。三十多个省市吧，二十多个省市已经拉掉了这个拉掉了五六位了啊，所以这个幅度呢还是比较大的。我觉得只要他愿意啊，就是无论是江泽民的势力还是胡锦涛的势力，他是可以拉下来的。也是江泽民的势力和胡锦涛的势力，表面上看起来他布置了很多人，实际上他们个个都是纸老虎。在我看起来，跟到哪的将军是纸老虎。跟到哪的地方领导人是纸老虎，跟到哪的中央的各个部位的领导人其实通通都是纸老虎，只要他愿意拉掉是没有问题。他们的反弹的力量也是非常小的，因为不仅仅是他们没有法统，也是他们没有民意基础，他们自己的这个权力根基呢也是很浅薄的啊。我觉得关键是取决于习近平有没有胆识。
嗯，张立凡先生，刚才和平他的观点表达的非常的鲜明，他谈到了集权与民主之间的关系，还有习近平的政治胆子和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您是不是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那就是在十八大前嘛，这个大家为这个习先生的这个期待呀，或者他所承载的这种各方的这种这个幻想啊都比较多。从他上台到现在，那么当然如这个和平先生总结的那样，那么就是也许有这种可能啊，什么这个以独裁来结束独裁但至少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以这个山头来对抗山头，或者是以宗派来对抗宗派，就是这种方式来看，还是具有这个比较这个中共比较传统的这种权力斗争的思路。但是他如果不这么做呢，他也没有安全感，他必须用自己的人，必须要摆脱老人政治，必须要摆脱各位太上皇，他才能做事儿。但是呢，人也是会变化的，就是说，一旦他获得了这个相对大的或者甚至比较绝对的权权以后，他很可能就尽情的这个会不会就是尽情的享受权力了，就不再考虑什么以独裁结束独裁或者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其实人都是存在很多的变数。你就拿蒋经国先生来说，蒋经国先生他也经历过斯大林俄国的那种俄共的那一套独裁，他也懂。然后呢，老蒋他父亲的这套独裁他也参与到最后实际上他晚年他是因为当然从江南事件以后受到了国际上的压力，他也看到这个独裁这条路最终是会这个实际上是会使等于是使国民党走向灭亡的。所以呢，他改变了做法，就是用这种民主的方式让国民党 通过这种竞争，政治竞争来获得新生，获得活力。那么这是蒋经国明智的地方。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礼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我是宝珍，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